大家好，我们今天继续小羊圣经通读，我们要来读耶利米书49到52章啊，最后四章。好，49章继续是对亚门人的信息啊，亚门也要被巴比伦所灭啊，然后继续是对以东的信息啊，这些小国，这些围绕在整个以色列周边的啊，这些小国小邦，他们都要被巴比伦的大军所吞没。好，讲到以东啊，住在我使你在列国中为最小啊，15节，在世人中被藐视，住在山穴中聚守山顶的啊，论到你的威吓，你因心中的狂傲自欺，你虽如大鹰高高打我，我却从那里拉下你来。因为以东他一向是住在最险要的山寨上的啊，以东的城市啊，都是非常险要的地势，以东以为那里是他们永保平安啊。好，耶和华说，仇敌必像狮子啊，从约旦河边的丛林上来啊。狮子是巴比伦的一个象征。转眼之间，我要是以东人逃跑离开这地，谁蒙拣选，我就派谁治理这地，谁能比我呢？谁能给我定规日期呢？有何牧人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？啊，神讲得很清楚，他掌管所有的权柄啊，他要哪个国兴起，哪个国就兴起，他要审判谁就审判谁，这一切的旨意、日期、定规都在他的手中。但是总原则是有一条，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他必定要审判这些列国列邦啊，这些不认识神拜偶像的列国列邦啊啊，他也要怜悯他自己的百姓啊。我不知道大家透过先知书当中这大段大段的啊，无论大先知小先知书，其实都是很多很多神借着这样的先知对列国所宣告的审判，我们会不会对照下我们现在自己啊？我们中国的基督徒很多的时候常常说啊，不要谈政治，不要谈政治，这与我们整个中国的整个专制文化传统下莫谈国事是一脉相承的啊。但是一个基督徒若不在这个世界上斥责罪恶，一个基督徒若不在这个世界上斥责不公，若不在这个世界上斥责那些悖逆上帝的列国列邦和君王，那我们就没有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行公义啊，好怜悯啊。所以我们看到后面又是论大马色的信息啊，你说你看到以赛亚书当中已经讲过一遍了啊，到耶利米，以赛亚和耶利米还差了很多年啊，但是到了耶利米兴起，神又让他再去宣讲一遍啊，宣讲一遍对列国的审判啊，到大马色，到基达夏索人啊，到以兰啊，这些我都不讲了，他们都会被巴比伦所灭，神就是要兴起巴比伦来灭掉这些啊这些外邦的他的仇敌。好，但是50章神就要宣告对巴比伦的信息啊，巴比伦是义的吗？不是啊，神也要因着他所做的恶来刑罚他啊，讲得很清楚，巴比伦要被攻取，巴比伦的神像都要蒙羞，因有一国从北方上来，同样巴比伦是北方的强敌，但是巴比伦自己要被从他的北方兴起来的强敌，就波斯马代要来攻击啊，使他的地荒凉，无人居住，连人带牲畜都要逃走啊。这里讲到巴比伦的这样的一个审判，在50章和51章啊，非常长的经文啊。所以神在这里讲到啊，你们的母巴比伦就极其暴愧，生你们的必然蒙羞，他要列在诸国之末，成为旷野、旱地、沙漠，因耶和华的愤怒必无人居住，要全然荒凉。这在以赛亚书当中也已经预言过，就整个巴比伦不仅要被灭，而且这个地方要被斥绝，这个整个的地方，这个片地图要被斥绝，要变成无人居住啊，全然荒凉。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事，你们要向耶和华报仇，他怎样待人啊，也要怎样待他。好，所以这里就看到啊，以色列呢是打散的羊啊，是被狮子赶出的，首先是亚述，后面是巴比伦。但是神也这次再次做对比，等到那一日，我们虽寻以色列的罪孽一无所有，虽寻犹大的罪恶也无所见，因为我所留下的人我必赦免啊，我必赦免啊。但是巴比伦是发狂傲的，他向以色列的圣者发狂傲，所以巴比伦要被灭绝啊。39节继续说，旷野的走兽、豺狼都必住在那里，鸵鸟也住在其中，永无人烟，世世代代无人居住啊。44节再次重复前面啊，对 四十九章的内容啊，谁蒙拣选，我就派谁治理这地。谁能比我？谁能给我定规日期？有何牧人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？好，五十一章啊，继续说啊，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，巴比伦是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杖，用来击打列国的。但如今万国喝了他的酒，他就癫狂了。但现在他自己要倾覆，也要毁坏啊！神定义攻击巴比伦，将他毁灭，所以激动马代君王的心啊！所以巴比伦要被波斯马代所灭啊！巴比伦的结局已经到了啊！他的贪婪之粮满了啊！同样对比雅各，雅各的份不像这些，因他是造作万有的主，以色列也是他产业的支派，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啊！神仍然是雅各的神啊！以色列是他的自己的百姓。好，巴比伦必成为乱堆，为野狗的住处，令人惊骇嗤笑，并且无人居住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无论多么强盛的国家啊，无论多么强大的所谓的君王啊，无论他积累了多少的财富，积累了多少的军事的力量啊，但是只要他不敬畏神，他总有一天这个国就要被倾覆。神就是借着一国来打另一国啊，来审判的啊，但是。神兴起巴比伦来击打前面的列国，同样神也要来击打巴比伦啊！他的恶是没有办法逃脱的。耶和华是施行报应的神啊，行毁灭的要临到巴比伦，巴比伦的勇士要被捉住。耶和华要施行报应，必定要施行报应。好，而这段话是什么时候写的呢？是很有意思啊！这段话是在五十九节，是在西底家在位第四年啊，这时候以色列犹大还没有被灭的啊。然后西底家在位第四年，他去巴比伦，然后有个希莱亚与王同去，然后耶利米就把这一切的话都告诉给希莱亚，说你到了巴比伦，务要念这书上的话，又说耶和华啊，你曾论到这地方，说要剪除，甚至连人带牲畜，没有在这里居住的必永远荒废，并且要将这样的书信拴在一块石头上，扔到伯拉河中啊，来比喻巴比伦因耶和华所要降雨他的灾祸必如此沉下去，不再兴起，人民也必困乏啊。所以这个对巴比伦的这样的一个宣告，审判的宣告，结局的预言，是在那个时候巴比伦还没有灭掉犹大啊，神就给耶利米讲了，而且也把这个书信要带到巴比伦去念啊。感谢主，所以神定规的事情一次都不会落空。当然圣经当中啊，前面的以赛亚书、耶利米书不断的对巴比伦宣告的这样的一个预言啊，不仅仅是指巴比伦这一个国家，我们要和启示录当中对应起来，就是整个这个大淫妇，整个这个悖逆的世界，它都是巴比伦，都是索多玛、俄摩拉啊，神必定会将这样的一个世界完全的打碎啊，让他们不再兴起啊，不再兴起，因为神要建立一个完全的新天新地。好，五十二章继续重述一下整个耶路撒冷啊陷落的一个过程啊。那么在这里我们就不讲了，因为前面都已经讲过了，讲到西底家如何被掳巴比伦，如何看到众子在他眼前被杀啊，如何被剜掉眼睛，然后尼布甲尼撒在尼布甲尼撒十九年五月初十啊进入耶路撒冷，焚毁耶路撒冷，然后把整个圣殿里面的所有的东西都要带走啊，然后把油大人啊都要掳走，只留下一些极穷的人啊。所以这里就讲到尼布甲尼撒第七年掳走多少人，十八年掳走多少人，二十三年又掳走多少人啊。那么同样在耶利米书的最后啊，讲到约雅金，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三十七年，他已经被掳了三十七年了，然后被尼布甲尼撒怜悯啊，把他出监狱啊，给他地位啊，与王一起吃饭啊。这个再次和列王记历代志一样，最后有一个结尾，好像是讲出啊，神仍然保守大卫的子孙啊，因为约雅金他将来要生所罗巴伯啊，然后他是耶稣基督的一个祖先啊，所以大卫的子孙仍然在这样一个事情当中来绵延。那么约雅金也成为最后一个离世的啊，犹大王国的王啊。好，这次呢，我们把耶利米书啊全部都读完了啊。耶利米书是一个流泪的先知，他在那里不断的宣讲这样一个审判的信息啊。虽然这样的审判的事情必定会成就，但是他也仍然希望以色列人当中有更多的人认罪悔改，来归向神啊。但是神的审判的手是重重的落在了他自己的百姓的身上，原因没有第二个啊，唯有就是他的百姓不听主的话啊。感谢神。